欢迎回来，换碟完毕，这里是冲浪 plus 的中国山海史系列第37期下集。书接上回，我们说到了康美股价出现了崩盘。10月25日，第一财经发布了一篇名为康美药业暴跌真相，神秘操盘手或两周前被抓的文章，正式揭开了康美药业股价闪崩的部分真相。原来康美药业不同寻常的股价背后隐藏着一个幕后黑手，王连军这个名字在这篇文章中被多次提及。他是一家名叫博弈投资的私募基金的法定代表人，在2001年至2010年，此人曾于康美药业任职，一路从证券部经理干到了监事长。博弈投资的股权结构也显示，这是一家由马兴田和许东锦占股 100% 的公司。而就在2018年10月12日，康美药业股价大跌前，王连军因涉嫌操纵股票和内幕交易，已经被公安经侦部门采取强制措施了。但康美药业还是坚定地针对博弈投资内幕交易康美药业的传闻进行了澄清。其控股股东康美实业、实际控制人马兴田和一致行动人许东锦及其控制的企业博弈投资、王连军本人及其亲属均表明未对康美药业股价进行操纵或内幕交易。而在惨绿的 K 线面前，这一切不过是康美虚张声势的狡辩罢了。此外，还有一种猜测，此次闪崩可能与潮汕帮的幕后坐庄有关。在康美药业遭遇股价崩盘的同时，还有多家深圳本地公司，如黄庭国际、盛迅达、达安基因、中州控股等，也遭遇股价闪崩，且个股走势高度一致。这显然不是用巧合二字就可以概括的现象。这几家公司实控人都是在深圳打拼的潮汕人，相互之间股东还有重叠。其中马兴田的19岁的女儿马嘉林曾是盛迅达的流通股第一大股东。业内人士认为，这几只股票是潮汕帮通过大笔资金联合坐庄，潮汕帮可以操纵股价，这也可能是康美药业在2008年大股灾中没有暴跌的原因之一。而这笔潮汕帮的资金在康美出事前夜疑似出逃。有知情人士透露，在康美药业坐庄的是深圳市中恒泰控股，老板叫陈少安。陈少安来自普宁，是深圳潮汕商会的副会长，深圳普宁商会网站也将其列在领导位置之中。中恒泰也曾与康美药业有过直接合作。2015年11月，康美药业与广发信德、普邦园林、中恒泰、蓝盾股份等签订康美保险发起人协议。康美药业拟出资1亿元，持股20%，中恒泰出资7450万元，持股14.9%。在康美药业与潮汕帮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下，外界对康美崩盘原因的猜测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康美财务造假的旧账也再次被翻了出来。2018年12月底，证监会日常监管发现康美药业财务报告真实性存疑，涉嫌虚假陈述等违法违规行为，当即立案调查。上海证券交易所立即致函康美药业，要求康美尽快做出解释。但此时的马兴田对外表现得依旧颇为淡定。在2019年2月4日的新春祝词中，他写道，2019年要发展实业，聚焦主业，瘦身健体，固本强基，一副准备东山再起的模样。而在此前一天，康美药业还获得普宁市2018年度光荣纳税户特别贡献奖。在颁奖仪式上，普宁市市长表示，康美药业连续11年纳税额居全市首位，是普宁市的标杆企业。更让康美股民提气的是，康美还如期兑付了一笔20.87亿元的融资券。很多刀口舔血的股民纷纷建仓加持康美药业。2019年春节过后，康美药业股价上演了绝地反击。2019年1月31日，康美药业的股价曾一度跌至 5.75 元，市值 290.5 亿元。而截至2月21日收盘，康美药业的股价为 9.42 元，总市值468亿元。在1到4月期间，康美的股价翻了一倍。从当时康美定期报告披露的股东户数来看，2018年4季度康美药业的股东户数从10万户大幅增加到20万户，而2019年第一季度公募基金的持股数从8462万股骤减至608万股，大户们纷纷抛售，个人投资者们还在蜂拥而入，原本应该引导市场预期的券商分析师集体哑火。然而好景不长，康美药业又一次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炸碎了投资者的舱门。2019年4月30日，康美药业披露财报的同时发布了一份更正公告，称出了财务差错。在这份名为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中，康美药业轻描淡写地说，由于公司核算账户资金时存在错误，造成货币资金多计近300亿元，应收款没了，可以说是坏账要不回来了，存货没了也勉强能解释说贬值了、烂掉了、游走了， 可是躺在银行账户上的真金白银没了，又该如何解释？马董事长在当天接受采访时淡定地说，财务差错和财务造假是两件事，并表示会及时更正。有会计从业者评价，这是对会计的极大侮辱，出现如此大的差错仅轻言说更正。事实上，这不仅仅是对会计行业的贬低，还是对所有二级市场相关从业者智商的挑衅。上交所直接对康美指出，你公司应当严格区分会计准则理解错误和管理层有意财务舞弊行为性质的不同。此外，上交所更是又对康美连发31问，要求康美药业进一步对业务板块及毛利率、主要资产及负债项目、经营业绩及现金流等进行重点自查。而另一边，证监会调查康美后发现，在2016至2018年，康美药业累计虚增营业收入 291.28 亿元，虚增货币资金886亿元，其财务报告还存在重大遗漏，未按规定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情况。不仅如此，2018年康美药业还虚增了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投资性房地产，共计36亿元。结论一出，一片哗然。2019年5月21日，康美股票名称也从康美药业变为了 ST 康美。身价不菲的康美究竟为什么要造假，成了大众关注的焦点。在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违规造假的动力主要是来自他们对业绩的维护，业绩的背后实际上跟市值相关，市值意味着控股股东的财富，而股价的维护则需要给投资者制造业绩增长。康美药业也不例外，一直以来康美药业的负债规模非常大，2018年一年内的到期债务就达到了 183.27 亿元，其中银行贷款 115.77 亿元，短期债务占比达 48.75%。 2018年年末，康美药业债务规模的增长速度已经高于同期营业收入增速，而公司的货币金额远低于现存债务规模，公司资金流动性压力很大。康美药业为了偿还金融机构的短期借款和公司已发行的债务，持续进行股票质押融资，左手资本运作，右手实业运营。2001至2018年，康美通过股权融资、债权融资、贷款融资等方式，累计融资金额达到了 803.93 亿元。截至2018年11月底，康美最大股东将其持有康美药业股份的 99.53% 都用于质押，而资金需求背后，则是在为康美发展失败的副业买单。2012年，许东锦作为深圳丰汇润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投资了大量房地产业务，操盘了包括普宁的汇润平安里、汇润幸福里、汇润吉祥里、亳州的汇润中央公园等一系列楼盘。房地产之外，康美药业另一个副业是炒股，公司旗下存在两家投资公司，深圳博弈投资和普宁信鸿实业，均握有大量上市公司股票。在历史上，康美系投资公司至少炒过古井贡酒、季凯股份、万马股份、歌尔声学等股票，均进入过前十大股东行列。但与此同时，康美的主业却逐渐失控。2016至2018年，康美药业的融资规模逐年增加，而净利润却大比例降低，其主营业务增长速度已为负数。在这样的情况下，康美想要继续发展，只能加快加大融资步伐，财务造假成了必要操作。总体来讲，财务造假的手段多种多样，但是基本思路都是围绕虚增资产、虚减负债和虚增收入展开。康美药业伪造了业务凭证，虚增其在这3年间的收入和利润，仅2018年上半年虚增收入和利润就高达 84.84 亿元。不仅如此，康美药业还虚假记载了其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投资性房地产。2018年康美药业将前期未纳入报告的6个工程项目加入了年报，但事实上这些工程并不满足会计确认和计量条件。在其下属子公司项目建设的实施过程中，也存在工程项目财务管理不规范、手续不齐全等情况。这些手段不足为奇，康美为了获得融资还采取一种让人拍手叫绝的操作，银行存单造假。在2016至2018年间，康美药业伪造了大额定期存单和银行对账单，虚增企业货币资金，而这堆造假的银行单据在此次事件发生前竟从未被揭穿，甚至连外部审计公司也对康美一再绿灯放行。除了财务上的数据造假，马兴田还向康美的控股股东和关联方提供了116亿元非经营性资金，用这笔钱购买康美的股票，垫付解质押款，支付收购溢价款和偿还融资本息。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所发布的监管工作函显示，康美药业光买卖股票所涉金额就高达 88.79 亿元。借此，康美药业成功达到了操控股盘的目的。之前一系列诡异的尾盘回升，以及数次在负面新闻面前股价稳如泰山，似乎也有了合理的解释。这一整套操作背后，康美唯一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不让财务造假的漏洞被发现。攘外必先安内，康美药业自成立以来几乎一直是马兴田家族的一言堂， 表面看来，康美药业设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各级管理部门，与其他公司别无二致。但事实上，康美所有部门都在马新田家族的控制之下。在股东会中，马新田家族控股比例极高，是最大股东，有着绝对的权利。在董事会，马新田任董事长，其妻子许东锦任副董事长，马新田家族也有着绝对控制权。而康美在2018年举行的14次董事会会议里，三位独立董事从没有发表过任何否定意见。在公司管理上，马新田出任总经理，其妻子许东锦是副总经理，有许多重要职务也由马新田家族人员担任。不仅如此，公司监事会以及审计委员会也只是迫于规定流于形式的存在，无法对康美药业的任何行为进行有效的限制。除了马新田对公司内部的绝对控制，康美药业的外部环境也为其造假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这条造假产业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是其财务状况的担保人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正中珠江是广东地区极负盛名的审计机构之一，其与康美的合作史可以追溯到19年前。早在康美未上市前，正中珠江就负责康美的财务审计工作，而事情败露后，正中珠江竟称对康美的财务造假一无所知。康美财务造假实锤后，正中珠江也随之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结果发现，在审计康美药业财务时，正中珠江多有疏忽。在审计中，正中珠江不仅对康美的高风险项目仅执行了常规的函证程序，而且在银行存款函证过程中也并没有对银行回函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更匪夷所思的是，正中珠江早先已经发现了康美药业虚增资产的问题，并据此发表过保留审计意见，但后来又称康美存货的相关列报是真实、准确、完整的，这不禁令人浮想联翩。此事后，正在接受正中珠江审核的三家科创企业受影响直接终止了上市，还有92家选择正中珠江作为审计机构的上市公司也与其终止了合作关系。证监会也对正中珠江开出了5700万的罚单，这是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史上最大的一笔罚款。康美财务造假案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广发证券。从康美2001年上市到后来融资发债券，甚至马新田夫妇股票质押融资都与这个公司息息相关。在康美药业股票上市保荐书中，广发证券曾给出这样的评价：康美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违规资金往来的情况。而在广发上市时，康美也给予其关键帮助。2007年，康美药业又入股广发基金，二者关联进一步深化。广发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助理钟辉还在2000年至2010年一直担任康美的董事。多年来，康美药业与广发证券频繁合作，广发作为保荐人几乎参与了康美所有的融资项目。除此之外，康美的炒股副业也与广发证券密不可分。据不完全统计，康美创始人通过广发持有市场上其他上市公司的股权价值超过50亿。而自2014年起，广发证券已经持续为康美出具了数年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与现场检查报告，对其公司运作情况进行了正面肯定。康美药业上市以来最大的一笔募资发生在2016年6月份。康美以 15.28 元每股的价格向包括华安资管、长城国瑞、广发资管在内的5位对象定向增发了合计81亿元的股票。通过以上种种手法，在广发证券的庇荫下，康美进行享受着财务造假带来的虚假辉煌。四月，康美造假真正败露后，监管机构责令广发证券对其投行业务进行深入整改，暂停其保荐机构资格6个月，暂不受理公司债券承销业务有关文件12个月。证监会还对14名直接负责人及负有管理责任的人员分别采取了监管措施，并责令广发证券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内部追责，按公司规定追回相关报酬收入。同时，广发证券参与保荐，在证监会主板、中小板排队，在深交所创业板排队，以及在上交所科创板排队的30家 IPO 项目都受到了影响。如果说正中珠江和广发证券是康美财务造假的直接帮凶，那么康美的间接助力者也不在少数。据有关案件审理披露，2018年5月，一位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安全生产监管处的处级干部落马，随着其受贿问题的调查，抽丝剥茧，康美药业也被发现是其巨额来历不明财产的贡献者之一。无独有偶，早在2001年，康美药业还没上市时，马新田就把主意打到了，时任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发行审核处处长、 创业板发行监管部副主任的李亮身上。通过李亮的关系，康美药业成立不过短短四年就得以成功上市。尝到了甜头的马兴田并没有就此罢手。2004年至2011年，马兴田向原揭阳市市委书记陈红平行贿。另外，随着康美药业投资了许多中长期项目，为获取土地资源，2010至2011年，马兴田向时任阆中市市委副书记、市长的蒋建平行贿。2000年至2014年，马兴田还直接行贿原广东省省委常委、广州市市委书记万庆良，利用其在企业发展、项目开发、规划调整等事项上获得帮助。回到事情本身，对于证监会的问询，康美在一个月后做出了正式回复。在四万字长文里，康美承认公司已经面临偿还不上贷款的困局。2019年6月28日下午，康美药业又在普宁召开了股东大会。在现场，马兴田起身向所有股东鞠躬致歉。2020年3月，新证券法正式施行，受以康美为代表的一系列财务造假事件的影响，新法的监管和惩罚力度都再次升级。2020年5月14日，对 ST 康美的行政处罚书终于落地。因为事件发生时还是老证券法的时代，因此康美药业财务舞弊案，中国证监会只能对其处以60万元的顶格处罚，对21名相关责任人员处以10万元至90万元不等罚款，对6名主要责任人采取10年至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而早在2019年时，包括马兴田在内的相关人员就已经因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但在外界看来，康美药业犯罪成本实在太低了，60万的顶格罚款好像不是处罚，而是给市场打的强心剂。果然，2020年5月15日，就在处罚结果刚刚下达后的第二天，给自己账上虚增货币资金高达886亿的康美药业再一次涨停了。当天开盘即封死涨停板，上涨 4.83%， 报价 2.82 元每股，总市值140亿元，收盘时仍有15万余手，超过4500万资金等待追涨。2020年6月17日晚间， ST 康美2019年年报姗姗来迟，报告显示 ST 康美全年亏损 46.61 亿元，而上年同期盈利 3.74 亿元。ST 康美还披露，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马兴田控制的关联公司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总额合计为 94.8 亿元。康美药业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再度抛出保证，此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虽然新证券法没能对康美财务造假案进行审判，但却也给了众多投资者一条维权的生路。根据新证券法新增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凡是在2018年12月28日收盘时持有康美药业的股民和债民均可以加入索赔。业内预测此案原告人数可能达到十几万人，索赔规模或达数十亿元。人们喜欢歌颂和追捧奇迹，但康美奇迹却是二级市场最惨痛的教训。曾经的一首《康美之恋》唱出了马兴田夫妇爱情的缠绵悱恻与创业的艰辛不易，火遍大江南北。讽刺的是，歌词里曾传唱的“意寄苍生苦与痛”，如今却变成了罔顾股民生与死。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